然后是关于这个接收机的这个灵敏度的，哦，这个也比较重要。第一个题目啊，一个相干接收机，它工作在115GHz，它可能的最小的噪声是多少？这个会算吧？用哪个公式？对 ，h 牛五 k 啊，就算出来了。这是那个海森堡不确定性所带过来的。你能知道115GHz大概是多少吗？
5.5
啊，这个大家已经算过，记有人背下来了，这个很好。这是5.5K， 那1000GHz大概是多少呢？55，大概是它的10倍，55。那10^14赫兹呢？这是10的多少次方？这是10的12次方，这是10的14次方，那大概就是5500K 啊，5500K 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好，这个题目的，你看这个题目真的大家都会啊，但实际上呢，这个接收机没有这么灵敏啊。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如果有一个接收机，它的带宽是100兆赫兹，问你要积分多长时间才能够使得这个噪声的水平是系统噪声的这个0.01%。他讲了一下，这个是个总功率系统，所谓的总功率系统就是它所有的积分时间都对着这个观测源，它没有这个参考源的这个时间，没有参考源的时间。这个会算吗？这个你们算一下啊，他讲它的带宽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 delta nu， 它是100兆赫兹，你要积分多长时间才能够使得这个灵敏度，就是这个 delta t 是系统噪声的系统温度的0.1%，就是1/1000。先算这一问，他算出来这个数据时间应该是多少。你2秒怎么出来的？0.01秒应该是对的啊，0.01秒，我们用这个公式来表示的话，它实际上大概是德尔 t 比上 t 系统等于1/1000。等于1/1000，这个地方 k 呢是取一，因为它是一个全功率系统。delta nu 呢是10^8赫兹，那破呢是10^12秒，那我们下面算过来就是开方就是10^3，就是1/1000啊，这个意思。那个0.2秒的人去想一下，它是怎么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计算让你来重复，如果是一个离克开关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相关系统，啊，这里我们没讲。那我们告诉你的离克开关或者是相关系统呢？它放在这个目标源上的积分时间只有一半， 这个时候那我们说用要用的时间应该是多少？0.02秒啊，你只有一半时间在圆上，所以你要总的那个观测时间要有0.02秒。啊，这是如果别的东西都不考虑，只考虑这个系统噪声，我们现在来算，假设这个接收器系统它还有一个稳定性啊，它还有一个不稳定性，或者说不稳定性，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这个不稳定性应该是，就是这个 delta G 就是它的增益啊，比上 G。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 delta G 比上 G 的这个增益的这个形式是等于什么呢？ delta G 比上 G 这个应该是平方啊，等于伽马零加上伽马一后，伽马一后。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系统的灵敏度 delta T 比上 T 呢，就是 K 啊，这应该是除以啊，应该是除以，这个除号没有看到，除以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 K 除以。啊，没有，这个不是除以啊。对了，这个地方它掉到下面去了，我说错了啊。那这个上面这个公式是没有错的，就是 k 乘以下面这个是 delta nu 乘上 tau 分之一加上 delta g 比上 g 的平方，这是我们书上那个公式，书上那个公式。然后 delta g 和 g 记得 delta g 除以 g 的平方啊，应该是它对于时间的依赖是一个线性的关系。是一个线性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取伽马零等于零，就是这一个系数扔掉，伽马一呢是十的负六次方，哦，你记得伽马一是一个十的负六次方，这样一个概念，然后 k 呢取一，也就是一个全功率的一个系统，问你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上，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上，就是时间积分时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的数值的时候，这个增益的不稳定性。会超越这个噪声的不稳定性，成为这个主要的误差来源。你们怎么样来算？在什么样的情况，在哪个，就是你积分时间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达到长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这个增益不稳定性的这个带来的噪声会超过这个系统噪声，接收器的噪声，或者说算一个结果，算一个数据给我。你算出来是多少？
0.1
啊，好像不对。你怎么算的？很简单的算法。delta nu 乘上 tau 分之一小于伽马一 tau， 是不是就对了？那你应该是什么呀 ？tau 的平方要大于。delta nu 乘上伽马一分之一啊 ，delta nu 是多少？十的八次方，伽马一呢？十的负六次方，这个分之一，那这个地方是多少啊？十的平方分之一。乘上伽马分之一，这个是十的八次方，就是十的 六次方式的平方分之一，也就是说错要大于百分之0.1秒啊，就是很小的一个数。哦，这个数很小啊，就是说你的计分时间超过0.1秒，这一步人体就会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
下面这个公式是平方等于那个伽马零，还是那个？
来打经济上这个平方，不是平方。
平方等于八是吧？
啊，对吧？那这个接收器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不稳定性非常强，不稳定性非常强。我们一般说这个接收器呢，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里面都是稳定的呢？几十秒是没有问题的啊。几秒到几十秒，这个呢只是一个0.1秒，0.1秒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当然，它这里面我们前面看到的，它也只需要零点一秒啊，只需要0.1秒，刚好就能够达到这个系统这个噪声的0.1%，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标啊，很短的一个时标。也就是说，它的积分时间不可以太长，如果它的这个增益不稳定性这么大的话。下面接着还有一问啊，还有一问。如果一个人，如果你希望这个噪声它的这个衰减是按根号 t 分之一，也就是说后面这一项可以忽略不计，就是 delta g 抵上 g 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情况下，你希望它可以忽略不计，它的增益不稳定性可以忽略不计，你需要那么最低的频率，就是你希望你以什么样的最低的这个频率来切换这个输入信号和这个比较源。这一个呢可能大家看不懂这个题目，我想讲这个是如果增益不稳定性，这个系统有增益不稳定性的时候，我们一般引入一个参考源，引入一个比较源，这个比较源的强度和我们的这个信号的强度相当，在这两个源之间切换，你把这个信号进行切换然后进行相减，这个时候 delta g 的这个增益不稳定性就可以消除，基本上可以消除的，这两个数值越接近它就是消除的越好。那我们就这个简单的来说，你如果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保持它就是只有前面这一项起作用的话，那我们要把这个 delta g 基本上消为零的话，你这个开关切换的频率呢应该快于你刚才这个增益不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频率。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它是0.1秒，那我们说最多是我们最少要以10赫兹这样一个频率，就是你每秒钟至少要切换10个回合，你才可以消除这个增益不稳定性，就是你在比较源和观测源之间每秒钟要切换10次，要以10赫兹这样的一个频率，你才可以消除这个增益不稳定性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噪声。那这个就是相当快的一个速度，相当快的一个速度。在早期呢，这个接收器做的不稳的时候，确实有这么快的，现在一般很少了。现在要做的话，可能是几十秒才切换一次，就是它这个系统应该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稳定的。我们说这个题目讲的呢，它要其实强调的就是什么？强调的就是增益不稳定性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误差。这样子啊。
切换的时候是导出出去的时候这样不算的？
不是，你观测的时候。
如果天线
转
的话，
天线不转，它本身这个系统带有一个，我看看啊，它带有一个设备，就相当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我有一个来自这个天体的信号，还有一个参考信号。这个里面呢，这是天线的这个来自我们这个观测天体的信息。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比较源，它这个开关它切换到这儿，再切换到这儿，它这个地方这个脉冲就是像我们刚才你这个开关切换的这个频率，你多长时间切换一次，先到它一个信号，然后到它一个信号。这个地方我们求和呢，它取一，它取负一，就是 TA 减去 TR。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增益不稳定性这个消除掉。
这个比较源信号是怎么来的？
比较圆的信号，你可以从这个你做一个，就相当于一个电阻或者一个我们叫负载，你就做一个负载，跟它这个是平衡的来匹配就是。你这个负载其实你的这个 P 应该是可以变的，因为你观测不同的圆的时候，这个 P 会不一样。好，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迪特开关。他强调的就是这个增益不稳定性会带来的一个误差。看一下这个题目吧。就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概念分贝，分贝是怎么定义的？分贝是这个功率取对数，然后乘以十。我们经常讲这个噪声多少分贝，对不对？20分贝、30分贝。它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对数关系，但是前面是乘了一个十的，前面是乘了一个十的。对，输出功率，输入功率之比，取一个对数，然后乘以十，这就是分贝。我们假设有一个30分贝的这个放大器，30分贝意味着什么？这个是30，意味着 P out， 比如像 P input 是1000，是10^3。这如果是一个30分贝的一个放大器，它的噪声温度是4K。好，我们这第一个放大器，假设它是30分贝，然后呢，它的噪声温度是4K。后面跟了一个混频器，这个混频器的噪声温度是1000K， 很大了，很大了。那么这个混频器的贡献的这个百分比，对于这个噪声这个温度的贡献的总的这个百分比应该是多少？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个放大器的级别。1000除以多少？1000除以这个就是啊，我们看两个，这里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这个放大器，放大器它本身的噪声温度呢是4K， 但是呢它的这个放大率呢是1000倍。我后面跟一个混频器呢，它的这个噪声温度呢是1000K， 但是对于整个系统噪声来讲，这个第一个放大器它贡献的噪声温度是多少？ 4K。而这个混频器它贡献的噪声温度呢，1000除以1000，对不对？它只有1K， 所以这个混频器它贡献的噪声温度只占总的这个噪声温度的20%啊，它只有1/5，它只有1/5。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级联放大器为什么第一阶这个放大器的噪声是要求最小的，4K 是一个很小的值了，1000K 是一个很大的值，其实我们一般可能也达不到1000K。所以它的主要的贡献就是来自这个第一级放大器，啊，这里面有两个东西，您记住，第一个是关于分贝的定义，您经常会有关于分贝这个地方功率呢是10倍的 log P， 如果取正负，这个前面就是20倍 log， 比如说 E， 因为功率是正负的平方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换算。但是你要记住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有的时候会看到公式不一样，前面是20， 啊，这个是十，功率就是 log 十。这是第一个，你对分贝有个印象。尤其无线电里面用分贝用的很多，经常讲那个东西的衰减是几个分贝，几个分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噪声的贡献主要来源于第一级放大器，第一级放大器。别的练习就不做了，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大家听课也很辛苦啊，要去连续听两遍来不容易。你说，一个射电观测的流程啊，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光学观测，你会拍这个 CCD 的暗流，拍这个 bias 就是编制，包括频场啊，包括频场这样的。射电这个观测呢，它总体来讲啊，我以我做的这个射电观测为例，我做的是这个谱线观测，是一个就是麦泽谱线一氧化硅的这个麦泽谱线。我们这个观测呢，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去观测，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对这个望远镜进行位置矫正，就是指向矫正。指向矫正呢，它就会用已知的这个很强的这个圆，它来做五点，就是说你做一个偏置五点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原则上讲应该中心这一点最强，如果不强你就要调整到它自己会计算，计算以后你来调整它这个定位，然后我知道这个望远镜在哪个位置是准确的，这个定位是准确的，因为这个圆的位置你是已知的，你在做矫正，这是第一个，你做第一步事情就是你把这个望远镜矫正了。第二步你干什么？第二步你找一个你要观测的这个频率的这个圆，你来做观测。你观测相当于这个是给你变成定标用的。啊，它这个我知道这个圆的流量，比如说它是一个样式体，那我有一个天线温度，我每次测出来有一个天线温度，这个一个样式体的天线温度，比如说假设它就是一 K。那我这个，所以我就在这个观测过程中间，我每一 K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就是一个样式体。我观测这个圆是0.5K，意味着这个圆是0.5个样式体，这是拿来做定标，相当于流量定标用的。但是呢，它这个里面，我们原则上讲，如果做谱线，我们如果是在光学观测，你会有一个恒星的一个光谱定标，对吧？你有一个光谱定标，就是波长定标，我哪一个像素对应于的波长是多少？这一点呢，你可以通过我刚才我做的这同一个圆，我就做已知的这个圆它的这个谱线的时候，我们这个已知的圆的这个谱线的速度你是已知的，速度是已知的，就是我知道这个谱线它应该在哪个速度上面出现，那你也知道我对应的这个通道，我叫 channel， 就这个频道它的频率就应该是这个值，在这里上这个一般呢是没有问题的，它基本上不出问题，我们就不要去好像不像这个光学一样，你要去拍这个灯谱啊，来做这个波长定量，它都不要的。它这个波长基本上是定得很准的。它这个波长为什么能够定得很准呢？就是我们前面讲整个这个接收器系统的时候，它本振的频率它是固定的，本振的频率是固定的。然后你后面做这个带，这个它整个这个像那个滤波器一样的，它有这个带通嘛，它这个分辨率什么的都是固定的，它不容易变化。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在观测之前，你就会要选择，野边山呢，就是日本那个野边山，它是有两套系统，它一套叫做 high resolution， 叫 H， 那就是你的分辨率很高，还有一个叫 W， 是 wide band， 就是它的带宽很宽。你反过来讲，就是，一个是带宽窄，还有一个呢是分辨率低，但是它是按这个优势的讲，一个是分辨率高，一个是带宽宽，你可以选。那么它也可以同时这个两个都可以做的。那这个分辨率或者说它的带宽都是固定的，你自己是不可以调整的。那你看到了以后，你就知道我这个频率，它一个带宽就是它有很多通道，它一个通道对应多少个频率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速度间隔。那这件事情就相当于你光学里面的这个波长定标是不要做的， 流量命名是做的，流量命名就相当于我刚才观测一个圆，我知道它的强度。当然你要知道这个圆不是变圆，它出来是多强，然后那里面的圆跟它大致是什么样子。那我再说一点，这个流量定标对于光学观测来讲是非常难的。就像我们这个测光液啊，你要测光液来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大气里你交叉的改正啊什么的，它很难。但是摄影这个定标呢，尤其光学的光谱定标是更难的，它这个流量定标是很难的。那摄影的这个流量定标呢，我们讲它不难，就是像我们刚才你有一个标准圆，它就在那固定。其次呢，即使没有这个标准圆，这个望远镜的这个系统，我们说从它的这个孔径效率，从它的这个接收器的温度，接收器温度，它接收器温度是整个是监测的，就是它这个系统温度相对于它在不断的变嘛，你每一个都是有的。你可以基本上算出来，你可以计算这个系统的这个效率，你可以计算这个系统的效率。那我们说在下面再涉及到一点，就是你怎么样知道，因为这个天控的噪声是不一样的。边缝的噪声它是怎么样来破除的？这个地方我的观测呢是一个位置切换，就是我观测这个圆，我比如说我有一个阿尔法，有一个贝塔，就是我的这个圆，我要来破除它的天控的时候，我在离它比较近的地方，但是你当然要超过这个望远镜这个射速的范围，就是你避免你这个圆啊要进去，一般是五个射速的宽度你挪开，然后你来拍天空，拍天空。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大概相距这么讲，不会有这么大啊，也没上一个可能是40几个角秒的射速，你大概距离开两度，在天空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很窄的一个范围，因为在这个范围里面，天空的条件是不变的。我拍一个圆，一个 on 一个 off， 我们叫拍一个圆，拍一个天空，这两个对起来，我来做的时候，我把这个我刚才前面讲课也讲过，我这个圆减去这个天空，我就相当于我两个天空，这个天空去掉了，只剩下圆的信号。直径要圆的信号，那这样子呢，我们会就是基本上是这样重复，我们拍一个标准圆，我大概可以做5到6个目标圆，然后我再拍一个标准圆，再做5到6个目标圆。你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的观测，有的是搜了一个新的圆，你拍了几次以后，你可能什么结果都没有，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怀疑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你就是把这个望远镜拉回这个已知的圆，你来看它是不是正常工作，跟正常工作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它这个它一般都有一个叫这个 fast loop， 就是你 quick loop， 你一出来它就会显示你的这个谱，那还有它的这种系统温度啊什么的都跟在上面，你就看它是不是有异常的情况，这个都可以监测。他们那时候我记得是，有4个就是8个声光频谱仪啊，4个高频的，4个这个穿戴的，它就是说。它的这个观测呢，它不会像我们这个 CCD 拍一张图像就是一张图像，它这个4个高频的这样的这个声光频谱仪，它都对准同一个原测，它主要是为了验证你这个结果呀，这个拍的不是假的，这个有，那个也有，这个也有，我4个都有，这个你可以保证它这个可信度，你结果是确实不是由于这个因为这个射电望远镜整个系统比光学系统应该说要是复杂很多。你怕它哪个地方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一般都会有一个重复的观测，就相当于是重复的观测。这个做完呢，就是射电观测嘛，就是可以成天观测，成天观测一天24个小时都可以，但是绝大部分圆不会一天24个小时都在天上。我们那时候观测的时候，我观测的比较长的，就是一天观测13到14个小时，那很累的。就是因为你也不是说正常的，我早晨起来观测到晚上，经常是凌晨3点钟观测，然后每天会往后推，肯定会往后推，推一段时间的，就是因为每天有4分钟嘛，就那样子的往后推的话，推过来以后你如果真的连续观测一个星期的射电观测是很累的，比光学观测还累。你光学观测你冬天比较长，你最多不过10个小时，你进远点到出来，射电你经常可能连续13个小时、14个小时、16个小时的时候是很多的。然后它这个整个这个做完以后，这个数据呢基本上就你在观测过程中间，你基本上这个数据的结果，你的大致的结果你就知道了，你就是对谱线观测来讲，你就马上可以看到这个圆有没有这条谱线啊，或者有或者是没有，你能够看到。但是你后续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呢？后面的这个数据处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你可以把，就像我刚才讲，你有4个这个声光频谱仪，你可以把4个声光频谱仪的数据叠加， 因为他们都是可信的，这就相当于提高积分时间。我就有四个这个仪器同时观测，这个提高信噪比。这个呢，一个是说有可能你以前看不出来的信号，现在会比较明显了，但这种情况很少。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前观测出来这个效果看起来不好的，你通过叠加以后，你当然你的信噪比上去了，那你的这个谱线看起来比较漂亮。那一个是漂亮的，另外就是利于你确定一些参数，比如说它的速度啊，能够确定的比较精确，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带宽等等的，这个是你可以做这个叠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光学定位里面没有的，我们有一个叫机械拟合。机械拟合呢，在这个书的可能是第八章还是第几章谈到了，就是你看来的这个谱线，我们本来测出来这个谱线，希望它是什么样的，你光学可以做到很光滑哦。它的这个横轴啊，这里面有一个比不好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横轴是频率，这个纵轴呢当然是它的这个我们给这个地方是天线温度。天线温度呢，原则上讲我们看这个谱线，我们有噪声，然后呢这个地方一条谱线，这样是很漂亮的。但是经常我们说这个下面这个叫基线，这个基线它不是平的，它有可能是这样，然后这样子出来，这个基线这个波纹的不平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现在世界天文学家都在努力解决这个东西。一种情况，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是比如说我们的望远镜一般都是下面一个天线，上面有一个第二反射体，对不对？你这个波在这个照到这个电磁波打到这个天线上以后，反射到这个第二反射体上面。但是它有可能在这第二反射体再反射到这个表面，然后在这个来回之间震荡，形成一种驻波。这个驻波有可能就是带来这种机械波纹不平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个美国有一个叫 Green Bank， 就是绿岸天文台，他们造了一个望远镜，就是它是偏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见到过没有？偏轴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望远镜这个波在这个地方，一般的第二反射体在它的正中间，它的在这个轴上。它的偏轴，它的这个第二反射体不在这个中间，它偏到旁边，偏到旁边，这个时候它就不容易形成驻波，它就不容易形成驻波。这是他们当时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驻波的一个方案。当然后来还会有其他问题，因为它不对称性啊，会带来很多问题。不管是怎么样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观测出来这个谱线，它不是平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叫这个去这个基线，这个你这个时候你要对它进行拟合，这个都有现成的软件。另外，假设它是这样的，你就把它拟合出来，然后把它扣掉，那你得到一个频谱，得到一个频谱。那这个数据处理呢，就是这一步呢是光学天文里面所没有的。你去掉这个基线波纹，去掉这个基线波纹，然后去完以后呢，你基本上你就可以来测量了。测量一些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测量它的中心频率，这个谱线它的中心频率。中心频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这个运动速度。你的频率对于这个静止频率的偏移，你就来测这个圆的运动速度。射电天文里面经常用这个速度啊来定这个我们叫运动学距离，运动学距离你就可以来粗略的估计这个圆的距离。还有一个测什么呢？测它的强度，这就跟那个跟光学是一样的，你来测它这个谱线。还有一个测它的轮廓，还有一个测它的积分强度。这个积分强度啊，与它的这个产生这个谱线的原子或者分子的风度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 CO。 如果有人做 CO 做得多的话，这个 CO 它就是你的这个整个这个谱线积分的轮廓，就是相当于它的总的辐射能量，它和这个分子的密度或者说是柱密度啊，这个整个这个线上的柱密度它是紧密相关的。这个我就是做过这样的这种谱线观测。还做过一次，其实还做过一次这个阵列观测，这个阵列观测还在澳大利亚做的，但是呢出来的那个结果，我不是主要观测者，我是跟着别人去做的。然后这个阵列观测它的这个数据处理就复杂很多，比起单天线来讲啊，它复杂很多。它因为它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要做相关，比如说它阵列它就不是两个相关了，我们是 n 乘上 n 减一除以二了啊。比如说六面天线，我们当时是六面天线，那是六乘以五除以二，就是有15个相关。这个做起来就数据它的这个处理就很复杂，但是我没做过。我知道的就是我们老师那时候我的导师就老批评我说，你只做一个单天线太简单了，你要知道你做这个干涉观测， 就这点东西是不够的。不过我相信没什么，只要去做肯定是能够学会的，我也不认为它有那么难啊。但是它会比这个单线线观测要复杂一些。它干涉呢，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 CAS A， 就是那个超级仪器 CAS A， 它那个 VRA 观测的那种，它其实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刚才讲那个 H2 区，那个猎户 A 的那个 H2 区，它不是那个100米望远镜，它有一个1.3厘米，一个6.2厘米嘛，就那种图。后面这个更准确，就是，波恩那个望远镜就看见这个更准确。虽然那个是单天线的，但是，这个干涉镜出来经常是那种轮廓图。它没有图像，很少有图像。
因为在公式，你要是在观测量越宽的情况下，灵敏度越好，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做五千观测，你是希望点数越多，分辨率越高越好，对吧？这点就是一个矛盾。像我们做数字分析的时候，我们用 FPGA 做的时候，这个你们国外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就是你能提高分辨率，还是有增加观测的？因为普线是一个很窄的东西，我没必要那么窄。
你如果那你看要求什么？如果你的普线很窄的话，是这样的啊、哦，你普线的窄是指说它这个本身普线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普线在哪个频率出现，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带宽？就是比如说我并不知道我这个天体它的运动速度是多少，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频率，你带宽呢越宽，我能够在越大的一个速度范围里面来发现普线。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本身的一个频率是在一个百兆或十兆这样的地方，我就没有必要用这个几个 G 赫兹的 A 的遥控器就是才这么快速，我肯定前面用一个 VCA 从下片屏，然后把变到我需要的 FPGA 内部的一个工作频率上来。因为前段时间那个德国的100米他们一篇文章，他们就是他们前面用的 VCA 直接取了一很小一块，我就想问他是不是知道这个频率在哪儿，就直接把这个东西
啊，你如果知道它的频率，你可以这么做。你只有但是是这样的啊，你一个设备你不可能只针对一个天体观测，你可能你本来你对。我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工作的，我猜想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这个圆已经知道它这个数字频率它比较灵活嘛，你可以调整。我要是已经知道它的频率在哪，我就在这个里面选出来好了，那我就先要这一块。
那如果我们搜寻一些宇宙中不知道的情况，
那你就带宽越宽越好。
越宽越好。
对呀、啊，那你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个速度会在哪出现，你不知道天上哪块云会下雨，就这个意思。你带过来它，你速度宽度范围越好，越宽越好。但是你对于星系来讲，它总是红移，那你可以这个频率的范围是。
A D 转换器宽了以后，它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对。
就是它的，比如现在那个有效比会的降低，还有一些高斯材料，它甚至已经都会有很多问题，然后分辨率的问题，分辨率的提高也有很多问题。
它也会牺牲一些东西。
牺牲很多东西，对对对。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就基线不平衡，我们如果你现在是用的这个 F F D 平衡仪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于窗台处理。
哦，它这个不是，它我们这个是声光频谱仪，刚才说的声光频谱仪啊。窗函数应该不会，我认为不会引入基线的不平，应该会引入假谱线。
对，因为你用的阿普和那个分辨率不够，它会有不展宽，
展宽对，它会有展宽，它会有假谱线，但是它不应该有基线的不平。
它会如果有好几个 RFI 的这个里面，然后再同时也有观测谱线，它会造成一些基线的一个不平衡。
也会是吗？
也会，因为澳大利亚最近有一个分观测的就是这样子。
刚才还有谁有问题来着？挺好的啊、哦，有这个大家一起讨论说说什么，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你关注的焦点不一样。我听不见，我在想我说话是不是后面也听不见？
是 UVB 啊，管理光度计啊，这个，因为我就问过王娜，我说这个半透镜观测，这个时间是怎么来保证这么准确的时间，是吧？它就一个是不是轻中还是延迟中这样的？你像我们用 3D 观测做时间系列观测的话，就是一个 TDS 就可以保证足够精度的时间了。但是 TDS 的精度肯定对射电观测来说肯定不够的，是吧？我觉得吴站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一些基本的。
吴站谁做脉冲星的观测？没有必要害羞。啊，有的是对，可能啊，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少自己去做观测，国际上这个很好的数据也非常多，确实把人家的数据拿过来就用，有的时候呢，应该说效率更高啊。
因为肯定发动机那些射电也有流量比较高，对吧？
对，也有。脉冲星其实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时间，它一般会有一个同步钟，就是一个脉冲星的周期，如果你知道的话，它应该是吻合的。
我们那个节定那个计算心噪比啊，很基本的吧？你观测的机会时间多长？怎么计算心噪比是吧？因为你的这个接收机器跟那个你的小牛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说能判断的不很清楚，后面可以跟那个张峰波老师来以后，他可以我可以再留意一下，刚才关注一下这些东西。他从西藏过来的，他接收机非常熟，我想他可能会有亲身体会。
就是刚才讲这个数据啊，我们就是数据拿来就用。我现在自己也处于这种类型的，我就有很多这个美国的空间望远镜的数据，拿过来就用。但是呢，跟你自己做观测是不一样的。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讲啊。我为什么拿来用？我讲一点这个，我确实觉得国内很多望远镜的这个有的时候效率不够好，我经常会觉得我自己这个叫事倍功半，真正去观测的话不能出来，所以就不太爱去做观测。但是我在从研究生阶段，我从光学观测到红外观测到射电观测我都做过，我还是可以说我自己做过很多观测的。那一个那时候主要是在日本做观测比较多，我回来我就在兴隆观测。在山上从那个圆包就回那个住的地方，我自己都没有意识，他们在的观测助手说你不怕呀，哎，我说我都没想过这个事情啊，因为有很多人会晚上害怕，我的意思就是我还是做了很多观测的，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观测的好处就是什么，我们如果你这个数据拿来就用啊，你不知道其中的陷阱，你自己去做观测你会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能会出问题，哪个环节有可能是不可靠的，那你知道哪个地方要怀疑啊？你这个数据只是拿来用，你是没有感觉的。人家给你一个什么数据，你就认它是真，认它是真的。人家讲过这个叫什么？理论这个理论学家就是他的理论只有自己相信。
啊，
观测者的数据只有观测者不相信，别人都相信。就是因为你这个你作为观测者本身，你知道这个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你们呢，就是不要一开始啊，真的就是拿来数据就用，你还是自己去亲身去做这个观测，你哪怕你自己做的这个第一次观测的数据是不可用的，哪怕它是不可用的，那你可以想很多方法，可能怎么样在数据处理中间去弥补啊，或者你观测的时候怎样去选源啊，怎样来安排这个观测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尤其是这些在天文台的这些同学啊，你们又有条件啊，望远镜的时间我相信还是比较充裕的。另外就是鼓励一个，有机会你自己有这样好的思想，你就往国外的望远镜写 proposal 写申请书。这个
申请到的概率有多大？
申请到的概率呢，有看你什么样的望远镜。我本人是拿过两个空间望远镜的时间，一个是 ISO， 还有一个是 SPID。这个在国内目前我是第一人啊，就作为 PI 来
国外的望远镜，它能够批准。
它能够批准的这个望远镜，就是看这个是很难的，有的时候是很难的。就是像这个空间望远镜，它的竞争率呢，一般是，比如说，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可以拿到望远镜，而 斜望远镜是超负荷运行，就是说斜坡够的那种很多，你比如说像凯特这种十米的望远镜，你要去拿它的观测时间是很难的。但是同样还有一批望远镜它处于不饱和状态，就是写分波的人不够多，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你自己去浏览这个网上啊。那这种望远镜拿到时间的概率是很大的，拿到时间的概率是很大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拿到时间，你就是你自己去做观测，如果是第二次，他们一般有服务观测，你就告诉他你要观测什么什么，他们就都给你做了，然后把数据返还给你。我的这个理解呢，就是你比如说同样口径的望远镜，国内的很可能远远不如国外的。除了这个，我们说望远镜除了一个口径以外，还有它后面的探测器，还有你所在的材质，啊，这个很多的综合的因素，你的这个效率啊，就远远低于人家。那我们说，当然一方面我们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望远镜系统提高，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做天文的，那你可以尽量的把这个你的这个观测推到国际上的这些望远镜去做，这个。真的不是那么难的，只要你勤快一点，你不要认为我的这个 proposal 写一次失败了，我就不写了，那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一定要有韧性，要有韧性。就是你第一个呢，就是你一个 proposal 你可以投好多望远镜，第二个呢，一个 proposal 你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写给这个美国某一个望远镜的这个 proposal， 他们我跟你说，写到国外的这个 proposal， 包括你投文章投到国外的这个杂志。都有一个好处，他的 referee 的水平是很高的，他审稿人的水平是很高的，他会给你指出来你这个问题在哪里，而不是说一棍子把你打死，你这个不行就行，当然是不行，但是他会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那你第二次你进行修改，你不要认为只是为了这个 proposal 成功，其实是让你的思想更加合理，或者说更加有创造性。那你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间，对你自己是一个提高。那你第二次再投的时候，你拿到这个望远镜时间的概率就是会上升的。是会上升的，你可以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一定要有韧性啊，一定要有韧性啊。我们说，我们当然也很聪明，但是我们很可能不是天才，那你就要努力，努力去做，你做几次以后，很可能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好的。你国外的望远镜观测一次，你在国内的望远镜观测一次，你知道这个差别，你就会知道这个差别。但是你们不要怵，真的不要怵，就是包括夏威夷山上有很多望远镜，实际上是现在处于这个不饱和状态，还有一些射电望远镜。比如说亚利桑那啊，或者是那个 PDB， 比如说12米的这个天线，他们的很多时间都是，基本上是只要你写 proposal 就能拿到时间，但是你自己要去想这个 idea， 然后你去关注它每个 proposal， 它一年一般呢，很多外面是有两期啊，就是一个秋季一个春季，你来写 proposal， 然后它是半年的分配时间，你看着它的这个时间，你自己有 idea， 然后你写。国内的这个写 proposal 呢，很可能就是第一次写 proposal 就是，非常不像样子。那你不要做成这个，你不要说把起点弄得太低了，你可以去参考人家写的这个 proposal， 然后你把整个这个框架一定要写得像一个专业的 proposal， 不要像搞得跟这个业余天文学家一样啊。你一定给他要做好了，你对自己要求要高一点，你不要说我随便写一个就指望人家给你时间，在国外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啊。不要抱任何这样的企图，不要那么娇气。国内很可能一个烂 proposal 也给你时间，这个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一点，就要让大家养成一个习惯，我随便写一个 proposal 就有时间，其实不是的。国外一定会认为你这个 proposal 要有价值，至少是你是经过认